搞那些破玩意儿。二老子根本老子跟老子正好是反的，老子说大道无形啊，这个道是没有形的，他反对拜偶像的。老子说你们都说我的道太大，什么都不像，他说这就对了，如果像什么他早就渺小了。老子是反对一切拜偶像的，而且老子特别谦卑，老子在五千多字啊，老子道德经一共五千多字，他有七八种自己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说不清啊，我只好勉强叫他做道啊。他非常谦卑一个人，很明显老子得到了异象，那个灵啊，圣灵的给他一个灵界的异象，他表现起来非常困难，他写起来非常困难。而且你注意老子没有，老子中国所有的古代经典中，什么孔子、孟子，什么这个墨子，韩非子，什么包括五经，什么尚书，什么易经啊，礼记啊，诗经啊，所有的中国这些古书里边，只有老子什么呢，超越文化，中国文化在老子里边没有一个中国名，没有一个中国地名，没有一个中国朝代名，这都没有，他超文化的，从他好像是从天而降，突如其来的啊！我看到这些东西，我真是当时激动啊！我在密西西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啊！我马上跟中国大使馆联系，我一定要回，我是通缉犯，我不能回，但是为了神的意向，我就回去。为什么呢？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研究老子，我必须回国把大的那个研究老子的资料拿回来，我必须看看前人2000多年来别人研究老子有没有同样的发现，而且我必须看看他们怎么考证老子的。结果我就跟大使联系，最后还让我去了。回去了以后，回去时间就是在公安的陪同下买了很多书回来，买了很多那个老子的书回来开始研究。我知道神，我一祷告就说你可以回去，这神给的意象，神给的意象，神自己会开路的，我就回去了。所以啊，那些中共那政府大使馆的人他也拦不住的，神要让我回去他也拦不住的，神把他的心窟窿他就开了门，他就进去。我就觉得这给我的一个意象。接下来呢，这个老子研究完了后，接下来神又给我一个意象，投身的就是整个中国历史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的历史。这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的，这是上帝与中国这个项目，整个中国历史全是在神掌控下的，没有一天不在掌控之下。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读旧约，旧约是以色列他的那个经历神的事，从中你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啊，可以看见神。那么我就想，我们中国历史中没有神吗？我们中国历史就没神的作为吗？中国的历史不在神的这个全能之下吗？当然了，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说，这是不能的，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在神的全能之外的。那么好，我就看过历史啊，一看呢又大开眼界，原来我中国历史啊，在周朝以前是敬畏人的，敬畏神，敬畏上帝。不仅如此，我最近这两年研究发现，我到非艾维的图书馆去把那些原始资料再查，发现创世纪，旧约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从天地被造到这个大地分开，这个变乱口音，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就在亚伯拉罕之前吧，这一段历史，这我们知道这段历史是人类的共同史，对吧？亚伯拉罕之后呢，变成以色列的历史了，对吧？亚伯拉罕之前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这十一章的内容。人类的共同史，我们中国古资料中全部有。亚当夏娃被造，伊甸园里边的情景，四条河，智慧树、圣树，怎么赶出伊甸园？怎么有天神把守？然后后来怎么地上的罪恶滔天，神怎么发大洪水淹灭了？然后后来怎么有彩虹做约？然后诺亚方舟，然后后来那个这个变了口音，地九州各随各的方言，独立国。中国资料中全部都有，真是奇妙。我今天不能多展开讲，我后天晚上会提到这些东西。而且这个书呢，现在写差不多四分之三。我们这次来呢，中午有午餐会啊，也就想介绍这个项目，也要拍成电视片，要拍成像当年和尚一样的电视片。这是最好的时候。然后尧舜禹夏商周都是敬畏上帝的，到了周朝就完蛋了。这里边特别奇妙的是，敬畏上帝的中国的道统为什么被破坏掉呢？是因为龙起了作用。我今天给大家详细讲， 在四篇的史记里边，龙出现了三次，每次出现这个龙是恶的，全是诱惑人背离上帝的。而最后周朝的灭亡，就是那个有个褒姒的一笑倾国呀，他到长城上点烽火台让他笑，结果笑把国家灭了。那个周姒是什么呢？是龙的后代，是龙种。都是，我今天不跟你多讲，这个书反正出了，将来拍成电视。这个古龙啊，这条古龙啊，祸害中国，使中国背离上帝，窃取天的荣耀给地上的天子，给地上的皇帝，这个龙干的，司马迁记载的三次，我今天不多讲。所以说这个龙到今天还迷惑中国人，那么中国人还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做骄傲自豪。这个魔鬼真厉害呀，把咱们中国人全控制，还让你为他歌唱，为他骄傲。那个龙凶杀恶神的有什么好的？一种邪力，一种邪力，很有意思。后来这个历朝历代就以真龙天子自居，你看真龙天子很有意思吧？天子本来是上帝的儿子，龙给窃取了，龙窃取了之后呢，加在皇帝身，好有意思，这个我不多讲。然后从朝之后呢，春秋战国到秦始皇，这段是中国人吃智慧果，背上帝。用自己的思想智力来判断是善非是恶是非善恶，背离了神。从那个时候是一直到汉朝、什么唐朝、这个什么宋元清这些各个朝各代，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人的历史，背离神，各随己意，杀来杀去，自残自虐，自己虐待自己。中国人呢，本来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一家人，结果做上帝之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孤儿。变成了这个人对人是狼，互相杀来杀去，你杀我，我杀你，全是为了一霸天下，杀来杀去。等中国人自己杀来杀去，杀得精疲力尽了，然后就受外国人欺负了，因为你自己没劲了。然后外国人一进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中国整了。那个什么什么女真族、契丹族，什么什么什么辽国、金国、蒙古国，一个一个的进入中国。元朝被占了，然后后来明朝，这个经过明朝，清朝被占了。明朝是最坏的一个朝代，什么东厂西厂，整个把中国人控制，人自己死自己。所以说清朝一来，中国人反而松了一口气，自残自虐，残自虐。那么到最后，到明末清初，上帝的使者立马他们上派来帮助中国。明末的徐光启是中国，你知道徐光启做到中国的宰相，他是基督徒，受洗的基督徒。基督徒宰相，我们很多人好像没注意过，宰相基督徒。而且呢，当时利玛他们在中国都是很好的朋友，利玛窦他们把西方的先进的技术介绍到中国，帮助中国造了500门大炮。西方有的，中国就有。这500门大炮呢，到200年之后，太平天国的时候，把其中的两大炮给挖出来。这两200年之后，你注意啊，200年之后用这两门大炮还把清朝打得一塌糊涂。说明这200年清朝没进步，还退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还把上帝的舍赶出了中国，把利玛窦他们那一批人赶出了中国，康熙，利玛汤若望他们那些人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之后呢，本来西方的技术通过这些传教士都传到中国来了，但是一赶出去之后呢，中国呢什么都不知道了。也正好那100多年的100年呢是西方工业革命，什么电力啊、火车、飞机啊，什么这个什么都发明了。中国呢，把上帝的使者赶出去了，自己搞什么文公武治，文治武功，乾隆皇帝文治武，然后搞什么太平盛世，什么太平盛世啊，就睡大觉在那儿。西方突飞猛进，我跟你说，上帝真是伟大什么地步呢？你接纳我的使者，我的平安就赐给你。耶稣讲的，说他的门徒，你们去进你家，对吧？把祝福平安的祝福就，他如果他们受，他们就得着了。如果他们不受，平安留给你，他们得不着。上帝的使者派到中国，接受就有平安，有上帝的祝福，可以跟世界并驾齐驱。他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好，你不受，你把要赶出去。好，我有你没有。当什么都有的时候，中国什么没了。然后呢，这是上帝用恨的方法不行，最后就用脚踹，把中国的门踹开了。这个鸦片战争啊，把中国人们打轰开了。当然我们中国人特愤愤不平，说这个列强欺负我们，我们中华奇耻大辱啊，那这列强真是野蛮可恶。但是上帝说， 我爱你们，我才这样做的。我如果不是爱你们，还让你们昏昏欲睡，还让你们苟且偷安，还让你们闭关锁国，你们到现在不是还是苦吗？对不对？如果没有门，西方把我们的门打开，如果还像当时的皇帝一样自高自大，我是天朝大国，你们给我进贡啊，你们想人到我中国来做生意没门儿，你们给我进贡，我愿意赐给你多少赐给你多少。如果还是这个样子，你中国有天吗？有这么强大吗？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上帝说我爱你们，就像旧约的先知说的，我要让爱外邦人来打你们，因为你们背离了我，我要让北方的来灭你们，北方的人来灭你们，好让你们知道我是神。所以说这是神的爱。当然了，旧约之这么说话没有一个好结果，全被他们犹太人杀死了。但是我神的子民，我们还是在这么说，中国上帝派双列枪打开你的门是爱你，因为你离神远了，尽管你叫神州，其实你离开神很久很久。所以我就看到你的意象，神给我们的这个意象。那么今天中国要复归到那里，很简单，中国你不管多大，你21世纪你不管强大，如果你没有信仰，你归向上帝，将来祸害无穷，人对人还强，不是弟兄姐妹，没有爱，不认罪悔改，甚至以罪为义。中国现在就12亿人，你看现在12亿人以罪为义啊，以贪婪为公义啊，谁赚谁赚的多谁就荣耀了，小妾多谁就荣耀啊。不认罪悔改的民族绝对没有前途，就好像一个人也是一样，个人一样，这个人如果不认罪悔改，这一生永远活在里头受苦，不管有多少钱，不管有多少地位名声一样，一个民族是一样。所以说神爱我们，这才来救我们。从近代现代这200年是神爱我们，是来救我们。第一次呢是用春风春雨，用这个意象好伟大哦，神发现中国一直是在人的掌控之下。哎，所以今天神要呼唤我们回归啊，回归到他怀里，做他的儿女。神州嘛，你知道当初这个各随各方言宗族立国的年代啊，亚伯拉罕就开始了以色列历史，皇帝开始中国的史。那个时候中国叫什么？地分九州，九多的意思啊，九是这个数里边最大的，九州这意思很多州，这个大地分成很多州。按照地质考察呢，那个时候就是地球的板块平移嘛，漂移了之后呢，中国这一州自称神州。你想想这话多有意思啊，大地分成好多，唯独我们这个州是神州，上帝之州。这里边这话里边有个含义，就是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呐。以色列说他们是选民呐，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选民呐，也不错呀。尧舜禹之后真的是敬神的，你看那个尚书里边，就五经之一尚书里边都是敬畏的。那么神州是属于神的，神州是属于神的，神不能看着神州老背弃他，不能看着神州儿女陷入地里头，陷入死里头而不能觉悟，所以这才能拯救我们。和风细雨的拯救不起作用，神就用重锤打醒我，这都是神爱。这个大意象我一直工作到现在还在进入这个象。我想神呢拯救我们中华民族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说神所有的预备，在历史上的预备，今天呢都要发现出来，都要开始。包括老子也是这个先知类型的人物，中国也要让我们重新发起。我说先知不是圣经上的意义的先知，就是一般意义上先知啊，神的一般启示的先知。所以我想我自己的经历的第三个过程就是投身意象。神给了我这样的意象，我就坚定不移的不顾一切的我就去追他，一切的事都要为这个意象开路。比方说要回国，我回国，当时很多人都反对回国，我太太也反对我回国，这个共产党大使馆也开始也拒绝我，那个运人士都反对我，体育人士说你能这样啊，不六次平反你不能回去，不，特别是不能回去向他们被他们抓得起来怎么弄你。我就想神的意向，我要服从神的意向，这个意向非常清楚，清楚到什么地步呢，我可以一切我都不在乎， 必须回去。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要写这个书，要拍电视片，也面临着很困难，什么这个那个那各种各样的困难了。但是我这没问题，我说，今天早晨那个谢文杰弟兄来跟我说，说你信心大不大？拍这么电视片什么的？我说我心特别大，我说没问题，一分钱都没有我也能拍，因为神给的意向一定是这样，神给的意向谁都阻止不了，而且神会自己成全他的意向。这个我想要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甚至让其他国家的人都知道，神并没有丢弃中国，中国历史也神在掌权。所以我想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跟大家分享。我想大概我弟兄们每个人的灵命历程不一样，特别是在这个意象上，每个人得到的意象不一样，但是我想大家都是神给的意象，在神的国度连都是可以联合成一个大 picture。 这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能在神的怜悯下放下世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神的怜悯下能够学会追求，学习追求死掉自己老我，活在神里头，第三个呢就是能够投身到神所赐的意象里头，终身为这些意象而这个工作而服侍。那么我想这几年的经历呢，我想概括现在这么三点，我觉得我自己这个收获比较大的，也是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三点。刚才那些经历呢是我 personal 的比较个人化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下面三点这个体会呢也许具有普遍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要明确我们的信仰对象，就是为耶稣。刚才我谈到一点，现在基督教教界的基督教会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现就是一个根，就一个根，就是我们往往偏离耶稣，而陷入人的传统、人的形式、人的理论、人的教义，陷入很多人的争论这些东西。如果大家都面向耶稣，这问题什么问题都要解决。我想那个登山变相的那一段讲得非常清楚，很多人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呢，重点放在说是在山上看见神的真相，那么下山来服侍神啊，或者是跟神亲密亲密亲密亲密到一定程度，到山跟神一块上山看到神的荣光。但是呢你知道后边那几句话真重要，哎，那几句话很重要，因为这几句话很特别深，就是当彼得说我们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的时候，他这么说的时候，他是把他们三个等同看待了，把主耶稣跟那两个先知等同看待了。那么这个时候马上我们的父神就在云彩中有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话说的多绝对呀！然后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睁眼一看，只见耶稣见一人。你看，这个经文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没有一个人跟耶稣比的，整本圣经可能出现了几千个人物，大大小的，只有耶稣是神啊，只有耶稣是神，是腾肉身的，别人都是。别人要么是先知，要么是国王，要么是这个使徒，要么信徒，要么是什么人，他什么都可以是，他唯独他们不是神身，只有耶稣是神身。所以我们基督教叫基督教，我们信叫信耶稣永生，而且将来到我们死了之后，认我们不认我们的那位是谁呀？是耶稣，别人都没用的。听哪个神学家跟你讲了半天，你信他信错了，到他呀。说不定他哎，他没权认你不认你啊，他自己被不被认还成问题呢。就耶稣啊，什么时候你眼睛盯着耶稣啊，你这个人生啊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因为耶稣教导我们的都是什么，你如果读四福音书会发现，耶稣教导我们全是把自己死掉，舍自己跟随他，不要侍奉两个主，都是讲的非常绝对。绝对是什么意思啊？绝对就是你单纯嘛，如果不绝对，相对了就把你弄混淆了，对不对啊？说这样行这样也行，两者搞平衡，我告诉你怎么也平不了，你别试试。很多人讲这个东西都讲平衡，这个讲平衡我就老琢磨怎么个平法，这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左边几句右边讲几句，哎，你看我多平了，这你没办法平衡啊。你讲左边的时候你就没讲右边，对不对？你讲右边的时候就没讲左边，你怎么平衡呢？只有耶稣讲的真好，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我一个， 你如果不舍弃自己背上十字架，你不能跟从我。而且耶稣只是光没有黑，只是生没有死，不许犯罪就是不犯罪，很简单，没有说是信主之前犯罪跟信主之后犯罪不一样啊，信主之前犯罪下地狱，信主之后犯罪不下地狱了，是就挨五十大板了。耶稣从来不这么讲。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千万被这些流行的一些教义迷惑了，我们离耶稣的真道，因为将来认我们不是我们的只有耶稣，不是那些流行的教义那些东西。千万千万，我知道现在很多牧师讲道的时候讲耶稣讲的比较少，为什么呢？耶稣的话太对了，很多基督徒刚信主的都说耶稣的标准太高了，我们达不到，达不到呢就承认达不到，但是千万千万别降低标准，这是我那个一个知识的一个理念。你说有的这个神的标准高，我们承认高，我慢慢朝着标杆直跑，这是对的，但是你不行，它太高了，我把它降低点吧，这样大家都达得到，那就完了。所以我觉得唯有耶稣，我就想啊，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把救恩归结到耶稣身上，这句话大家都会同意的。但是在实行动中怎么办呢？就是要真的，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如果圣经里边有什么不理解的，你觉得费解，你一定要去看看耶稣怎么说，一定这样。因为这一本圣经不错，是神的话，可大家有时候断章取义，互相攻来攻去的，你我各个教派之间再弄来弄去，甚至弟兄姐妹之间的理解也不同。如果出现这种分歧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好办法，回到耶稣，要去回复耶稣讲的话，又清楚明白，没有什么让你不明白的。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那些日子他经历的。那个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跟神祷告，说神呐、啊，我这个生意到底是这么做好还是那么做好？这个跟这个合作好还是跟那个合作好？求你给我显明旨意。就这么祷告，特别迫切的，还让大家都祷告。后来我听了，我就跟他读主耶稣那一段话，福音书里主耶稣说，是有一个弟兄跟耶稣说，主啊，你帮我分开家业，对不对？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没说好好好一半，或者说哎你老大都应该多点，你小子不公平了。主耶稣怎么说的？谁立我们做你们钻石的官了？我实实的告诉你们啊，就是讲那个贪心的问，对不对？然后举了一个财主的例子，对，这个财主说，我建一个大的库房，我的东西就吃喝，我后半生吃喝享乐了，结果晚上主就把他的魂拿去了。主耶稣什么？主耶稣说根本不给你分这个，你怎么做合适不合适？主耶稣根本就这么想，什么分家分的怎么公平不公平啊，到底怎么分合神的旨意啊，什么主意？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根本没有贪心。我们很多祷告是贪心的祷告啊，很多祷告就是神呐、啊，怎么做才对我利？求你指明。神怎么回答你？按照主怎么回答你？主耶稣说：“你滚到一边去吧。”很多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回到耶稣啊，我们都豁然开朗。我们很多的现在这些迷糊糊的东西、混乱不的东西啊、挣扎不已的东西啊，都会被主耶稣光给你穿透。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到我们团契也是和新信主的大陆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不敢看主的话？耶稣的话真是两刃的剑，把自己刺得难受，他不敢。但是弟兄姐妹，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又赐下别的名，我们凭着可以得救，只有他。所以啊，我们千万千万，我建议大家每天要，你们读什么圣经，你每天睡觉之前你回到四福音来读读耶稣的道，不管多刺耳，你去读读他。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明确我们的信仰对象，我们到底信的是谁呀？我们当基督徒当久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清我们到底是信什么了。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吸取生命，不仅要明确对象，而且要天天的吸取生命。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吸取生命，就是吃肉喝血。耶稣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这里面讲是指这个读经，要读圣经。这个读经呢，我为什么不用读这个词呢？读经这个词大家说的太随便了，太习惯了，就像一般的念经似的。要吃圣经， 要喝圣灵，要吃肉喝血。我自己的体会啊，我文科的，搞人文的，论研究的，读书很多，也很快，特别中文书，英文读得很慢。但是我唯有读耶稣大的时候，读得很慢很慢，有时候一句话呀就啃好长时间。我想大家姐妹是不是也可以试试，我们怎么吃喝这个圣神的话？吃喝的意思就是反复的咀嚼。你这吃东西怎么吃？你的嘴里不是马上吞下去，你是嚼嚼嚼嚼嚼，把那个味儿嚼出来，你才吞下去的。等你吞的时候，你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吞下去，你知道吗？比方有个东西你放在嘴里，你硬吞，吞本身就很，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动作，在嗓子眼里咯嘣一下子，一下下去了。如果你嚼，你不着急吞，嚼嚼嚼嚼嚼嚼烂了，还不知觉得已经没了，已经掉下去了。所以我想读圣经啊，要学，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就是嚼它，我真的是嚼它。有时候晚上看着耶稣的就那么两句话，我就这两句话琢磨来琢磨去，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一个小时，越琢磨越痛快，越琢磨心里开朗。我就想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说那么说。哎，你看刚才我举那个，就是给那个弟兄回答，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回答，他不那么回答，这东西就反复的去想。这神的话的成为你的血，你的肉，进入到你自己身体里的。所以说我这个读经啊，千万别，当然你通读也可以，读一遍以后你要回过头来慢慢嚼，要嚼它，吸取生命，吸取生命。所以说主耶稣讲过多少话，他说我的肉真的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这话是意思，耶稣说过，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说你吃他的话就是吃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那个亲切呀、啊。这个整本经都是一样了，你包括旧约的新约的话，你要吃它，慢慢嚼。那个诗篇也是一样，诗篇你读的时候，但你千万别读一句就说一句，你要把一篇读完再说。因为诗人告跟我们祷告一样，开始时候可能是有很多抱怨，有很多的心不满，要请吐给神，那么最后神就会安慰他，使他能够归向神。好多诗篇这样的，你不能光读半截，后半截不读了，前半截就让你怎么去杀，这一个不留，杀死神呐、啊，杀死他们，一个不留。你读到最后呢，你会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吃耶稣，喝耶稣，吃神的话，喝神的话，不要千万不要一带而过去，那样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吸取神的生命，除了读经之外，再一个祷告。先给大家分享的，其实啊，灵命长进我觉得啊没有什么秘诀的，其实就是读经祷告 fellowship 就是这些。但是关键是你怎么读，你怎么祷告，你怎么 fellowship， 这个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流于形式，你毫无收获。那个读经我自己的体会呢，当然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要这个祷告啊，祷告呢要与神合一的祷告，要有这种祷告，不仅仅是那种那个向神求的祷告。这个如果你老是神求这个求那个求这个求那个，对你很难得到神的心。第二呢，祷告呢也不能是你单向的祷告，不能就像刚才我讲的，你自己肚子的东西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神倒完了走了，那神也想说句话都来不及。就像有时候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就这样，爸爸妈妈说了一通英语，扭头跑了。你没有，所以说我觉得跟神祷告一定，有人说提出这样，穆道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既然神是全知能的，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你干嘛还要祷告？我跟他们讲，我说你这样呢，你这样想问题听题呢，有一个错误的听题，就是你以为祷告就是向神求什么。你如果以为祷告就是向神求什么，那当然了，神已经知道我们的，我们不说神都知道，你还求他干嘛？但是我觉得祷告呢是跟神的那种亲密的交往，就像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与父母一说话都是求东西的，对不对？我们很受人交流感情。所以说我觉得我跟神祷告祷告有很多种了，一种是我们很多人在一起的祷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对我灵命长进帮最大的是我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神那种祷告。这种祷告我觉得就是死掉自己，我刚才谈过，在祷告里是安静下来，把自己那些罪孽老我要死掉，掏空， 然后再跟神在享受与神同在，然后与神同在的你特别亲密，你觉得你的呼吸啊，甚至觉得呼吸的是神，是神的灵，你在呼吸。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跟神倾诉你自己的，然后呢倾听，然后又倾听神的，然后或是默默无语，相对无言也可以，好亲密那种感觉。有时候晚上真的是不想去，不想到床上去睡觉，就在那儿老跪一会儿，然后躺一会儿，然后起来走一会儿，然后到院子里去望着天感谢神，啊，那种感真是好。所以我觉得祷告呢，人跟神的那种祷告一定要非常，你们注意到一点没有，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主耶稣祷告，但是一个人对不对，到旷野里，到山上，到海边，整夜祷告神，甚至有时候整夜祷告神，是这样。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也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跟父交流，必须是 personal 的这种交流，非常深入的祷告。所以说我想祷告呢，一定要深入，要真的祷告，不是一般的流于形式的说说而已。第二呢，我觉得祷告很重要，就是要恒久，要天天如此。我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试一下，你们如果从今天开始或者什么时候开始，你每天晚上不要多了，或者早，你如果习惯一样，有的是清晨也可以啊，拿出半个小时时间来，你就一个人跪在那，就祷，每天半个小时，千万别转，每天半个小时，不管你的心情好坏，忙不忙，哪怕你晚睡半个小时觉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如果这半个小时如果好祷告的话，你睡得特别香，比你多睡一个小时都好，效果都好。每天半个小时跪在那儿，当然我太太跟我说，我太太说我半个小时五分钟就开小差了，思想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哪那么多话跟身上。我说你不说话吗？另外你抱的时候你 keep 神就行了。我就跟他讲，你什么叫 keep 住神呢？就是说你的心思只要有一些杂念进来，你让把它赶出去，你说到一边去，我现在只有神，我现在只跟神在约会，只有我神，我们俩任何杂念进来全把它赶出去。你就这种努力呢，开始比较难啊，开始可能你要不断的像轰营子一样不断的轰，往外轰。但是我告诉你，过不了几天，过不了这星期，你就很自然的就 keep 在神里。到这样，你想想，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下去，我们的心呢会越来越安逸在神里头。真的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像大卫的诗里边说的，好安静，好安静。然后呢，你就会慢慢的把那个祷告的时候那种安息的状态扩散到日常生活中，一点点扩散。我现在正在学这个功课，是怎么把祷告是那种跟神的亲密扩散到日常生活。这样祷告试试，我们试试，就是刚才讲的读经祷告，这样吸取神的生命。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实际上就是要进入境界，就是我们的信仰啊，不仅仅是掌握一些知识，这个一些道理教条，一定要进入一个神的境界。我举个例子啊，如果我站在一个山头上，我看见了山下的美好的景致，然后我就走下山跟大家讲啊，说在那山上多么多么样的美，南面是大海，北面是草原，这边是什么，那边是什么，好美呀。然后我把这些都告诉大家，然后大家的都记出来了，哎，你们也知道了，对，跟我知道的一样，我把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们了。但是你们说我们的感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山下那些人呢，得到的是呢是知识，尽管他会背，尽管他重复，尽管呢也闭上眼睛一想也很美，但是毕竟跟亲自站在顶上设身处地的，就是站在了情境中不一样。我跟他举的例子就是什么呢？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你要自己站山顶上去，跟主耶稣站到神的境界里去，而不仅在山下，从读圣经读到了一些那个山上的境界，不是那样。比如说读保罗，我们读保罗的话有两种，一种呢就是那个山对山上的境的描述，就是他领悟的那个描述。还有一种是什么？是怎么带你到山上去的？这个非常重要，要注意这个，就是你怎么样跟着保罗一步一步到山上去，这才重要的。当然，学知识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个东西吸引你。你跟着保罗也到过旷野，他是怎么亲近主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呢，跟着师傅，哦， 不仅仅是学师傅的那些知识，而是要跟师傅站同一个高度上，起码尽可能的站在同一个高度上。像主书讲说什么，说你们要像父一样完全，那话说的是真的，就是说他让日头好人也照歹人嘛，是吧，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就说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那就是说你站那么高，就站像阳光一样照好人也照歹人。如果我们的心呢，如果真达到那个，就真好了。在座的很多，比方说我们有很多弟姐妹或者朋友，有的呢你喜欢，有的人你不喜欢，有的人得罪过你，有的人没有得罪，有的人呢你看见就顺眼，有的人看见就想走。但是如果你像神一样那么完全，像你就像阳光一样，阳光不是每个人都好吗？你的心，你的爱也像阳光一样，每个人都爱，那就好了嘛。所以说那个境界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我想大家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基督教信仰应该进入这么一种与神同在的境界。有了这个境界之后呢，人生很亮堂，在看历史、看政治、看文化、看教会、看各个方面的东西，你都会站得高，看得而且看得透，看得实，因为你站得真是欲穷千里目，更上层楼嘛。站得高，我刚才跟大家讲什么老子啊，什么中国历史那些东西，实际上不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光你才能看到这些东西。当我们写和尚的时候，没有神的光看不到这些东西，对不对？我们只看到中国真坏呀，是专制啊，是这个残忍，根本就没有看到因为背离了神。我们只看到西方是民主啊、自由啊、现代化呀，根本就没有看到西方是基督教这个关于人的罪、啊、什么这些东西，怎么认罪改呀、啊、怎么相互制衡啊，就是我们站得高了，看事都看得潇洒，看得那个透的。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就这么多，我讲得很随便。